中南海火拼，军官秘密集结，新年除袭打响第一枪。告示密令曝光，对准中共的三记重拳。少女出手相助，竟遭公眼索上，民间愤怒。中共官员出境管制升级，精英策划外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22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北京出大事，大年初五21号清晨7点，北京的居民看到大量荷枪实弹部队往中南海方向开动，还有装甲车。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捉了张又侠，结果习近平打错了算盘，全党不服，全军不服，全党不表态，全军不表态。最后在党媒、军部对张又侠大批判后，又突然停止，而且而家五提名字，显示中南海进一步陷入了混乱。这个就是习时代的特征，看上去歌舞升平，但私底下暗中都是一团乱。时事评论员王坚认为，而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处境最凶险的时刻，因为他没有掌握军队，捉张又侠基本是同军队毁烂块面。习近平的政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妥协，但习近平可能不想妥协，因为习不连任他就会死，那就不妥协，那就做到底，就是大家要直接火拼。所以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个落马，就是双方在这里火拼，而且火拼程度越来越大。咁对于习近平嚟讲，只能够胜唔能够败。另外18号下午，湖北宜城郑集镇金浦村千和百货店突发烟花燃爆，12人罹难，5个系未成年人。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中国抗难几十人丢命，官方都隐瞒住，但呢一次一家小小嘅村镇小卖部居然轰动咗国务院。安委会直接挂牌督办，甚至连省委主要负责人都要延长视像连线，除非那个炸到根本不是百货店。官方公布的这一份遇难者的名单通报里面讲，这12个人里面除了老板，剩下11名全部是顾客，重点是他们是哪里来的，有3个来自四川成都，还有4个来自湖北中长市湖泽镇。成都是西部战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中长是紧邻荆门的军工重镇，亦是空降兵的重要训练基地。而宜城襄阳那里是兵家必争的战略储备库。江峰分析认为，大过年的3个战略要地的人不约而同聚到一个村镇的小百货店，这个分明是一次惊心的秘密集结。这些军官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假装成家庭聚会，实际上是在上边3层没住户的安全屋里边开秘密会议，结果一是行踪暴露，被习近平的特种部队定点清除了，一是就谈判破裂，反对势力搞了袭击。国务院派去的人，他们拿的是通缉令，所谓严查闲置房屋，查的根本不是鞭炮爆炸，而是这一种秘密据点。另外大年初三深夜，北京南二环从福兴门到陶然亭一带枪声响起，坊间称之为灭猪行动，一边是湖北的爆炸，一边是北京的枪声。官方如此轻视动众，防范烟花，刚刚证明他们怕的不是鞭炮，怕的是混在鞭炮声里面的造反声。我们再看习近平对公安部长王小红亦都不放过。中国新年的时候，北京瑞安科技有限公司被爆出拖欠300多名员工薪水，时间之久长达2年。近日微信公众号普通维权义工发表文章，控诉北京瑞安科技及中共公安部臭味相投，恶意欠薪长达24个月，累计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 这个亦令300多名员工及其家庭陷入绝境。之后这些信息被快速删除。陈浦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黄小红一个警告，要蔡奇出面控告黄小红恶意献身，逼黄小红交出政法委阮着陆，承认自己有癌症。党媒亦发出不寻常的信息，甚号人民网头条刊登昆山有戏一文，表面是地方经济报道，实际有政治的隐喻。文章点名戏剧顾炎武，顾炎武是明末初大儒，一生秉持不事而主。在习近平拼命要求两个维护的时候，党部将一位拒绝和朝廷合作的顾炎武抬出来。这个是在这呼吁当代士大夫精神，呼吁体制内官员似顾炎武一样拒绝和那一个倒行逆施的新朝廷合作。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终于在二月底露出了真容。江峰认为现在局势已经很清楚，习近平和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元老派正在进行最后的咬手骨，双方现在僵持不下，习近平不敢落台，怕被清算，元老不敢硬攻，怕引发内战。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新年的贺卡在正月初一网路披露，内容虽然是悼念汶川地震牺牲，但在将游侠落马、中南海震荡的同时发出，备受关注。海外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指出，温家宝在贺卡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意思很明显，虽然中南海发生政治大地震，但我温家宝依然屹立不倒，而且要将这一种理念给后人传递下去。温家宝是在这里通过贺卡公开批评习近平，温家宝用最温柔的笔触写下了最决绝的公开声讨文章。中南海的风暴先刚刚开始。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和温家宝等元老哪个会赢呢？请发表你的看法。中医认为万病起于堵与去，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啊！先借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掉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亏空，两者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去健康520，一次购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快啲去睇下啦！随住日本首相高市向内阁下达一纸密令，揭露长期以来日本在安保议题上总是披住一层和平宪法的薄纱被撕下，再次向北京发出最强烈的信号：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旦开战，日本绝不袖手旁观。2月18日。高市内阁 2.0 正式上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任命了自民党鹰派代表的小泉进次郎出任防卫大臣，这个对组合标志着日本国家战略的重心，正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大国向安全大国剧烈转向。就在内阁启动后第三日，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披露，东京政坛核心圈流出一份高市亲自签发给18名主要国僚的指示书，这个不是一份普通的行政公文，而是一份针对未来战争的战斗蓝图。这份被视为密令的文件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台湾两字，但字里行间每一行部署枪嘴都对准了东海、冲绳和台海方向，给中共三记重拳。第一记重拳，海空监控实战化，今后面对中共在东海、 同台海的灰色地带骚扰，日本巡逻机和神盾舰将随时处于战斗配备，配合美军行动，第二机重权重要情报机能，并同美国深度绑定。台海一旦有风吹草动，日本自卫队的手指就已经扣在扳机上。第三机重权反复强调同志同道合国家加深合作，志同道合就是台湾，这个实质上是在这里建立美日台澳的防卫共同体。同时日本将建立针对中共东风导弹的防御体系。纸板明夫认为这份文件的披露对于中南海来讲无疑是一场战略噩梦。多年来中共对台战略的核心假设是美军可能力不及救，日本不敢救。不过高市早苗这一步棋直接宣告了中共图谋的破产，日本的介入将彻底改变台海的力量平衡，令中共在发动战争前必须三思。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台湾，而是整个第一岛链的怒火。另外高市预计三月访问美国和川普总统会面。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19号分析认为，高市访问美国计划要趁在川泽会之前，是因为美中关系变化很可能牵动日中局势发展。另外高市早苗20号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讲时，日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且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指中共军事活动扩张、同俄罗斯的安全合作日益紧密，以及北韩核子飞弹能力持续提升，中共正以武力或者要挟方式单方面加剧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企图。日本预计在三月底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2%，使日本跻身全球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并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新设宇宙作战集团。中国福建莆田两名初中少女日前因为在路口扶起一名跌倒的女子，想不到热心助人，面临高达200,000元人民币的天价索赔。网民怒批善意被惩罚，认为如果法律不保护好心人，将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倒退。据报道，一名女子骑住自行车在村庄的路口转弯时不小心跌倒，两名路过的初中女生见状上前伸出援手，想不到受伤的女子反倒一口咬定是少女导致她跌倒的，随后向家属索赔高达人民币22,000元。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双方并未发生碰撞，但交警就将此案定为无接触事故，并认定两名女生需承担次要责任。消息传出后，家长表示难以接受，更指出女儿已经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以后不敢做好事。目前这宗案件已在2月26号在宁川法院开庭审理，不少网友呼吁法院最终的裁定不能够令善良者寒心，否则未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将消失殆尽，一定要还给两名14、15岁少女的清白。专家指出，此案的判决结果将深刻影响大众对于符不符的判断，法律理应成为善良行为的后盾，而非诬告者的工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小朋友本以为世界充满美好，现在就被迫直面人心的险恶。这个是一场对传统美德的公开审判，因为现在的社会道德下滑，老人也开始变坏，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坏人变老了。现在的60、70岁的长者，他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多都是红卫兵造反出身的，包括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做过红卫兵，就似薄熙来当初就是造反的。 做佢父亲嘅反，年轻嘅时候，塑造道德标准嘅时候，撞啱系无法无天嘅时候，故意破坏传统嘅造反时间，远远偏离住人嘅道德规范。观众朋友，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理天价索赔呢啲人呢？系咪应控告佢哋欺诈呢？请参与讨论。中国湖南、江苏、甘肃等地近期加强对退休官员的出境管理，限制范围已由过去的局级干部扩大到处级甚至科级人员。多位专家指出，这些措施已从传统反腐败转向政治忠诚和政权安全审查，反映当局权斗风险在上升。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12号在多个社交媒体发出普通话影片，试图策动反间中共军人，招募他们为中情局线人，这个亦令中共感到焦虑。南华早报8号报道，北京当局近年来监管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裸官扩大到所谓准裸官，即子女在海外定居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知情人士说，这部分官员目前正受到高度监控，且必须按时登记相关信息。中共组织部去年上半年曾进行全国性调查，特别是针对核心岗位人员的海外关系。一些国有企业高层及研究机构负责人因子女持有外国绿卡或长期居住海外，被调离或者免去敏感岗位。报道说，这种对海外背景的零容忍态度直接导致大量的官员仕途中断，即使官员本人没有直接贪污证据，只是因子女持有海外身份，就可能面临严厉的组织处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员沈明室告诉大纪元，很多官员一方面执行反美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就安排子女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生活。这种避险行为本身讲明体制内部存在信任危机。独立时事评论员胡力任近日表示，上海旅游业界的数据显示，这个农历新年涌向泰国的高消费群体，很多人不是为了阳光沙滩，而是将这一场旅游视为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出走。旅游不再是为了放松身心，而是为了寻找生存的出口。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恶化，签证门槛大幅提高，直接移民往欧美的难度呈现几何级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泰国成为绝佳的减压仓和跳板。这些所谓游客行李箱里边装的或者不是泳衣和防晒箱，而是变现后的资产证明和移民文件。他们通过购买美国精英签证投资置业，先在东南亚企稳脚，再往第三国。这个不是一场话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次破釜沉舟的迁徒。对于那些清醒的人来说，泰国的机票不是一张旅游凭证，而是一张逃生门票。在这种便利的旅游背后，是无数中国人对脚下这一片土地最沉痛的告别，唯有出走先有一线生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